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9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台湾大法弟子的文章，17年来从不懈怠讲真相，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6日。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2000年，先生从电视上得知法轮大法好，问我要不要去学。我当时不知道到哪里去学，但是动了想学的念头。隔了几天，家中信箱便拿到一张大法的简介。一看惊喜，这原来是修炼，不是一般气功。我欣喜若狂。从小我便在宗教中苦苦寻觅，但一直没有找到我要的，因此非常虔诚地打电话询问。请问上九天班前要先沐浴更衣或斋戒几日吗？上完九天班后，我开始宵夜，发高烧，时而清醒，时而晕睡，几天无法下床。姐姐那时已得法，电话中问我上完九天班后感觉如何，我记忆犹新，当时全身无力，却意识清醒地回他两句师父的话：非是修行路上苦，生生世世业力阻。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银因果》。当我回完话，已是泪流满面，因为这就是我苦苦寻觅的真法。经过几天的宵夜后，身体一身轻，我如饥似渴地埋首于法中，每天大量学法。那时我们四处去弘法，参加校庆、运动会或其他活动做功法演示。后来有 SOS 征签活动，每天我背着几个月大的小婴儿出去跟路人征求签名。我住在地势较高的茶园区，冬天有时气温低于摄氏十度，有时萌生懈怠心，脑中就会出现师尊的法。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路。便毫无迟疑地背着小婴儿，充满正念地骑车出去征签。第二年开始有了发正念，逐渐的，我也学会利用网络对大陆网友讲真相。修炼的时间是飞快的，一溜烟已17年。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从不敢在讲真相中懈怠？因为透过学法，从法中升起的正念，使我得以不断的往前。也由于讲真相中，尽管我为他们感到欣慰，对方因明白真相支持大法，已有美好的未来。但有时也为他们感到心酸。从人的表面这一层来看，他们正受着共产党的毒害，传递给我的讯息中充满了殷切的期盼，等待着大法弟子帮助他们与大法结缘。我真的感受到对方明白的一面生生的呼唤与殷殷的期盼，使得我在讲真相中不敢懈怠。以下交流在讲真相中，我听到众生的心声，不敢放松的过程。一，一通电话。有一次打给一位女士，她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凤，我称呼她凤姐，劝她不要继续参与转化法轮功学员。我都还没说话，她便对我说：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你先去把你师父的法背50遍再来跟我谈。我着急地说：凤姐，我虽口才笨拙，但我是真心的。我知道你环境艰难得生活，但是师父的法你看过， 你内心其实很清楚，师父教给人的是真正为人好的，是最正的。尽管生活问题很现实，但将来回首看看自己做的，能问心无愧吗？不需要谁来理解你，但至少得对自己有个交代啊。我声音哽咽接着说，师父给我重生，如果不是法轮大法，今天也没有我了。我曾对人生绝望，如果你天天对着我说不要练了，不要学了，你知道那是多么残忍的事，让我又回到绝望中去。每个人都像天上闪闪发亮的星星，有着自己的归宿，闪亮亮的充满希望，他们找到了自己要的，生生世世所期待的。可你在做的是什么呢？为了生活不是错，但为什么非要选择强迫别人放弃他可能是千万年亿万年等待的呢？凤姐，如果我是你亲妹妹，我会终日为姐姐您挂心哭泣。她在电话那头哭了，对我说，谢谢你，你还会打电话给我吗？再过四五天你就找不到我了，我会到另外一个转化班去了。我问，姐，你希望再接到我的电话吗？她回我，嗯，你可以再打给我。我挂上电话，我的心抽痛着。后来同修也打了电话给凤姐，她托同修告诉我，她因为电话中不方便多说，但是她谢谢我。那一通电话，我流着泪对自己说，我一定要珍惜修炼的机缘，修好自己才能帮助他们，他们是善良的，无辜的被共产党毒害蒙骗了。二，密密麻麻的众生围过来。几年前，我意识到在某真相平台上传真相有强大力度，决定在此平台上传真相，全盘否定邪恶干扰与封锁。我要上传的不是间接劝善的故事，而是要有强大的力度揭露恶党的迫害和大法美好的真相。当下强大的正念和坚定的心使我义无反顾，经常熬夜，否定封锁。我不但要做，还要加大力度地做。在一次发正念时，清晰地看见密密麻麻的众生，多到一圈围着一圈，一层又一层，层层叠叠不断地围过来。可每个都穿着连帽夹克，盖着头，戴着口罩，看不清楚面孔，男男女女。当下跟同修说我所见到的场景，同修回应的和我想的一样，那是被蒙蔽的众生要来看真相。那一幕我始终不敢忘记，也让我这些年来坚持着不敢放松。在这过程中，邪恶将真相图片封锁为表面上是成功上传，但实际网友看到的真相图片已变成如指甲般大小，看不清。但不管其封锁手法如何变化，我们是用心在做，而邪恶的手法是见不得人的，挡不住那想明白真相的层层生命。这些年来，点击真相的众生超乎想象的多，不断有误解的网友得以明辨真相与大法结缘。我深切感受到这一切都是慈悲的师尊看护着。感谢师恩，让我看到这殊胜的一幕，让我更加重视讲真相的机缘。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施恩浩荡，再遇九年前帮退的网友。有一天，同修给我一个网友的聊天账号，告诉我这网友要找我。当我联系上这位网友时，他如同找到自己亲人，委屈地道尽了心中的不平。他说，你2008年给我做三退的时候，我那时18岁，后来因为发了一些真相图片，我还被拘留了两次。那天发了一位知名民运人士的视频，又被喝茶，被恐吓。这几年我一直在打听你的下落，还记得当时你的真相视频里有台北游行。他接着说，多年后我想到帮我三退的姐姐你。接着他发来哭泣的图案表情。我可以想象 在他这样的年纪就已经历共产党的压迫与流氓对待，使他更加坚定地相信三退是正确的选择。表面上是他在寻找帮其三退者，实际上是众生内心明白的一面，感谢大法救度之恩，进而苦苦寻觅能与大法结缘之机。他对我说，谢谢你让我明白了真相，太好了，九年后又遇到了你。在听完他的经历后，关心地叮咛他要注意自己的安全，随即引导他，对他说，共产党所干的一切势必自取灭亡，你年纪正值大好前途，不要被共产党的险恶影响，导致你内心仇恨这个社会。不管社会如何，那是共产党所毒害，我们依然可以保有自己的坦荡，保有自己的一片净土。你非常聪明，有自己的见解，能明辨善恶，姐姐希望你能有机会与大法结缘。最后他接了转法轮电子书，也答应学法。感谢师尊洪恩，同时也提醒自己一定要重视学好法，重视发好正念，修好自己，才能讲好真相。四，师父一次次给我和众生机会。师尊说，效果好坏你不要看对方，是出自于你们的心，你让他好他就会好，你无意让他好或心里不稳就不容易正过来。也就是说正念要足，我真的在救度你们，我真的是告诉你真相，效果就会好。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2003年元宵节讲法。何其有幸能成为师父的弟子，感恩师尊救度的艰辛，讲真相中更应该善待与珍惜众生。有一回，一位网友先后在我两个不同的聊天账号发来讯息，其中一个号收到的讯息很激烈，全是负面的文字。虽然我努力地理解他的意思和回复他，但是并没有取得他的信任和正面支持。我静静地看着他发来的讯息，他知道九平共产党，也知道沈运、新唐人。这个网友不同于其他对大法有负面想法的网友，他使用翻墙软件看了很多真相，从他的讯息中我感到他是明白真相的，他只是从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中看不到法轮功有想要推翻共产党的想法而愤愤不平。当我厘清思维后，却已失去讲真相的机缘，他将我删除了。当下我很难过，很希望还有机缘跟他讲真相。就在同时，他给我另一个号发来讯息说，听说共产党很坏，你给我讲讲。他并不知道这个号也是我，可我知道是同一个网友。我立刻精神奕奕，战战兢兢的，希望能把握好师父再次给我和众生的机会。我想用另一个方式，语音，让他感受到我的真诚。可是没想到我讲完语音后，他也用语音回我，你先去把普通话练好再来吧，身为一个中国人怎么能把普通话讲成这样，五句我费力的听也只能略微明白两句，换一个人来对我说吧。我听他的口音是标准的黑龙江口音，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他说的是他的真实感受。我拿出最大的诚意跟他道歉，我也不想讲的这样不标准，可是我已经尽力了呀，我也不能等我练好才来告诉你真相啊，我希望你将来好。然后我发了一个哭泣的表情说，不然我打字好吗？没想到他这时反而要我用语音，并表示歉意，回我，我没有嘲笑你的意思，大家都一样是中国人，也有方言的，这下我真不好意思了耶。当下我更明白了师父讲的法理，效果好坏是要看自己的心。我们在相谈甚欢下，他了解了大法学员讲真相是为人好的苦心，并不是要搞政治，解开了他的心结，并以真名退党，并对我说，您辛苦了。结语，遵循法理，正念闯关。修炼中遇到的考验有时是弯心的，有时过得好，有时过不好，甚至过不去， 当我感到痛苦或沮丧时，经常牢记在心的是师父法中说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我警惕自己，修炼的理和常人的理是反的，我们修炼中所遇到的都和我们的修炼和提高有关。如果学法不扎实，那就只能是用人的思想想办法。我意识到不能在旧势力安排的考验中担心受干扰，抱着排斥或抗拒的怕心赶紧做好，而是正念面对，向内找修自己，使心性提高上来，把磨难考验视为提高的台阶。师尊说，修炼的人是反过来看问题的，把这些磨难痛苦都视为提高的好机会，都是好事，让它多来快来，自己好提高的快。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有师在，有法在，过关中我不被困难吓住，坚信再难师父给的路一定是能走过来的，只问自己如何做好，因为心中有法，我正信大法。师尊说，而大法弟子的正信，那是神的状态，那是对真理的礼物而造成的，是修好的一面的神的状态。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所以过关中提醒自己把心放下，将这份珍惜与感恩化为实修真修的精进心，叩谢师尊洪恩与大法巨大的威力，引领着弟子得以一次次正念闯关。感谢师尊，感谢同修，以上不在法上之处，请不吝指正。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10月30日的文章，面对面讲真相小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纯净，本人口述，同修整理。十多年的面对面讲真相中，无论他是军区司令员，还是警察、大学生、普通百姓，什么阶层的人，我都是抱着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讲清真相，让他们知道大法弟子的善良，一心让他们得救。在这些年里，也遇到过骂人的，还有动手打我的，有苦也有甜，一步步的走到今天。有的人碰到我说谢谢，有的说记住法轮大法好了，有的说注意安全，有的和我说说话，心里亮堂了，懂得了不再去争去斗了。一，五六年前遇到一位70多岁的老年男子，看他穿戴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是个老干部。我走过去亲切地说，老哥哥您好啊，出来散步啊？对方说是啊。我说，老哥哥，我跟您说个事儿。您知道三年大饥荒吧？宣传说是天灾，都是假的，可不是天灾呀。那三年风调雨顺的，都是因为共产党搞运动造假的原因，害死了4000多万人呢。接着讲1989年六四枪杀大学生、活摘器官的事，你说这共产党他是不是害人啊？说完后他非常认可，我就问，您在哪儿任过职？他说，是某某军区的司令员。我又说，那您的党员还要不要？他说，不要了。我给他取个化名，三退了，还嘱咐他，回去告诉家人，也都退了吧。他一口答应，全退，还告诉我家中6个人的名字，让我帮助退。我嘱咐 要本人同意才行。临走前，老人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做客，并一再感谢我。我说，你不用谢我，我随手把护身符给他，告诉他常念护身符上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嘱咐他一定要珍惜。他很高兴地接过去放到口袋里。二，今年二月份，在公园附近遇到一位80多岁的老人，我给他讲三年大饥荒的真相，讲文革结束时全国700多个造反派的头目被秘密拉到云南枪毙了，给家人发个为国捐躯的奖状，利用完了就害死了，你说他们的家人得多难过呀。还讲了江泽民指使活摘大法弟子器官卖钱。这时老人的眼圈红了，我问他，是党员不？共产党干的这些坏事，天上的神发怒了，要惩罚他了，你退出来，他做的坏事就和你没关系了。你看藏字石上，这是天意呀，神让他灭亡，神在2亿7000万年前就安排了这个事，现在全世界每天都有10多万人退出来。我们这些大法弟子来告诉你们，没别的意思，一句话，就是让你们能得救，你们记住就能得救。说到这儿，老人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说，你入过的都别要了。老人连连说，行，听你的。说着说着，他就向前一跪，要给我磕头。我一下子把他拽起来，我说，大哥呀，你要谢就谢我师父吧。他又想跪，又被我拽起来，他就一下子把我抱住，眼泪哗哗的掉下来了，不断的说谢谢谢谢。我说，你就谢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让我来告诉你的。他说，谢谢谢谢师父。最后分手时，他说，我什么时候还能看到你。三，两年前，在一个闹市中的公交车站，车多人多，人来人往中，我看到有三个人，年纪在40-50岁的样子。我走过去说，你们等车呢，上哪去呀？我跟你们说个话好吗？耽误1-2分钟。他们说，好啊。我说，给你们讲个神奇的事，你们听听。他们都看着我。我说，在贵州省长布乡发现一块神奇的石头，上面有字，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字先不说。这个石头一出现，当地人非常震惊，报告上级部门后，派来3批专家来鉴定，结果是这字都是天然形成的，2亿7000万年前就形成了，是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老天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定下来了，共产党不是个好东西，你们看看，这是神的旨意呀，让老百姓都明白，你想不退，天要解体他，你能说了算吗？只有神说了算。这时，其中有一个人招手叫来另一个熟人，快来快来听听。从别处马上跑来了一个人，四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我说，共产党他尽造假，2001年1月份在天安门同时出现5个人自焚的事。我举2个例子，你们分析分析对不对啊？咱农村老百姓都知道，让火烧了，水烫了，起泡后能用布包吗？不能。嗓子刚做手术切开了，能唱歌不？不能。你们说说这个是不是假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是假的。我又讲了大法弟子做好人被活摘器官的情况，还有江泽民出卖领土的事。你们说这个共产党坏不坏？坏。全讲完后，他们都很认同，都散退了。四，今年4月初的一天， 我看到一些人在面包车边休息，就走过去，一看有六个人呢，我就跟其中一人说，你们休息呢，我说个话好吗？他们就都围过来了。我把基本真相都讲完后，我说，你们都知道三退不？都退了，我给你们一个东西。一掏出来，发现护身符只剩三个了，六个人咋给呀？里面一个男人就夺过去了，我给你发。我说，你们都相信这个事情吗？他们都同意退。我就拿出准备好的画名单，让他们自己选画名，并说，你们都得记住自己的名字，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就保佑你们了。临走时我说，你们拿出这个护身符，还得让父母儿女都知道真相啊，现在平均每天有十多万人退出来呢。今年七月份，在某场遇见四个老人，我走过去和他们讲真相，刚开个头就有三个不听走了，剩下一位七十多岁的女士。我讲了60年代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结束后，700多个造反派头子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讲1989年六四天安门枪杀大学生，讲江泽民是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在执政期间出卖领土给苏联，面积相当于40个台湾，讲于1999年7月20日下令迫害大法弟子，更残忍的是活体摘取大法弟子器官贩卖，又讲了藏字石。他听得非常入神，非常高兴地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并且说，年轻时就有人说他有佛缘，我说，你现在不就有佛保护你了吗？他惊讶地说，对呀，我这不就有师父保护了，再次谢谢。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讲真相中修自己，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是在1994年为了祛病健身而走入大法修炼的，当时我一身病，风湿病、子宫内膜增生、胃炎、失眠，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吃的中药得用车拉。修炼法轮大法后，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达到了无病一身轻。从1999年7月中共协党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后，由于怕心，我渐渐地脱离了大法，法也不学了，功也不练了，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在名利上和常人一样争夺，疾病也逐渐地都犯了，风湿关节疼痛难忍，手不能沾凉水，胃炎、胆囊炎、心脏病，前胸后背痛，失眠，吃药也不好使，最后胆囊炎发作，准备做手术了。2012年11月的一天，是师父让同修借妹妹的嘴叫醒了我，你怎么不练功啊？我才如梦方醒，当天就找到了转法轮和仅有的几本各地讲法，开始学法练功。师父说，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见转法轮，我说，我要做真修弟子，听师父的话。我每天在家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学法练功，3天胆囊就不疼了。我才知道13年脱离了大法，落下的太多了。当我知道了大法弟子要做好3件事后，由于学法少，不会向内找，不会修自己，又怕落下，只是心里急，又不知该怎么做。
听说到北京去能圆满，我就去了北京。走前还给儿子写了封信，意思是别找我等等。家人不知咋回事就给报警了，结果被警察抓了回来。虽然我才走回20多天，但我没有怕心，一路上警察把我带到哪儿，我就在哪儿讲真相，一直把我送到当地派出所，警察还查了黑名单，说这也没有你呀，你啥时开始练的？我说上个月。警察还问了其他的问题，我都不配合，后来就叫家人把我接回家了。后来一次去法庭发证件的时候，又遇到了抓我回来的警察，他看了我的身份证不让我进去，我就给他讲真相，讲来讲去他说我还有一本精装的转法轮呢，我说那你给我吧，他说不给，我还留作纪念呢。第一部分去怕心，重新走回修炼后，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抓紧一切时间学法背法发正念，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同时渐渐地归正自己。我每天都走出去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去熟人家讲真相，有听的也有不听的，还有的把我赶出来，你快走，我不听，别跟我说这些。我怀着一颗救人的心，去农村亲戚家参加婚礼，每次都能让几十人明白真相。不知怎么回事，我面对面讲真相没有怕心，可就是贴不干胶发真相期刊，心里就发慌，我就专门去这个怕心。第一次在我家小区往每家门口放真相期刊，从楼上往下发，心里怕，手抖得很厉害，往三楼下时还剩三个台阶，竟摔了下来，脚背先着地，当时心里说没事儿，把脚正了正还能走，等走到家就不行了，脚背脚踝都是青紫色的，真痛啊。向内找就是有怕心，脚痛也坚持每天练功，第一天单盘1个小时，第二天双盘1个小时，第三天就消肿了。这些年大跟头1年1次，小跟头经常摔，自己也知道向内找了。第二部分，神叫他等救他的人。201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沿着一条林荫路往前走，迎面过来一位穿着短裙的年轻人，越走越近，走到一个大变压器跟前，我俩相对站下来，近看这人有50多岁，当时他先跟我说话，你的衣服真好看，我看看他，心想，这是有缘人呢。他说，我每天走的是另一条路接孩子，是我的神叫我这么走，他告诉我，在一个有障碍物的地方能见到一个人，他能救你。我当时真是又惊又喜，马上想到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谢谢师父。我就说，那我就告诉你3退保平安吧。你小时候戴过红领巾吗？入过团入过党吗？他说都入过。我们入党团队的时候都举着手发誓要为这个组织奋斗终身，把生命交给他。这个誓言是个毒誓，因为很快呀，老天爷要用各种大灾难来淘汰那个腐败的中共和那些贪官污吏。时间不会太远了，现在咱中国已经有3亿人，上至高官下至百姓都退出邪党组织了，是跟老天退，灾难来时老天保佑你，走过灾难的人都非常有福分。我还和他详细的讲了中共3反、5反、文革6四迫害法轮功，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讲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讲了法轮功让修炼人按真善人做好人，遇事为他人着想。我就是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病都好了。我讲了1个多小时，他很愿意听，也都明白了。我还说把家里人也退了吧，他说家里人都退过了，可能是我的神看我们家只有我还没退，就指引我来找你，让你救我的。我们分手后，我含着泪双手合十， 谢谢师父。第三部分，在地铁车厢给派出所副所长讲真相。2017年8月的一天，我和两个80岁左右的老同修出去讲真相。那天下了大暴雨，公交车都不通了，地铁里人满为患。我们一进地铁车厢，就有一个警察为老同修让了座。我们三个彼此看了一下，一个正念要救这个警察。当时地铁里人贴人，挤得水泄不通，我挨他最近，那就我讲吧。我说，你真是个好人，工作又累，像你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都得照顾到，这么累还给老人让座，真是好人。现在社会道德下滑，人人都为自己着想，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他说，我是派出所副所长。他手里还拿着对讲机，我心想，一定让他明白真相，不能失去这个机会。我说，好人一生平安，保个平安吧，把你入过的党组织退了吧。他说，这不行。我说，江泽民小人妒忌心迫害法轮功，你们公检法司也是受迫害者，现在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中共体制内部明白真相的人也都散退了，中央党校25名教职员工集体退党，还有108个警察也集体退党，你还忧郁什么呢？又不是要你去单位退，是向天退，人在做天在看，给你取个化名叫永平，退出党团队。他说，好。我说，你再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会遭报的。他说，没有。后来他又主动问我，你会背转法轮吗？我真感到不好意思，说会背点。他说，我真佩服你们法轮功，有的人转法轮能倒背如流，有的人为了不放弃修炼，他们什么都不怕。我们还谈了很多，周围的人都在听。最后他说，大姨，我下车了。我说，祝你平安，记住永平，永远平安。他一边摆手一边说，谢谢。我也要谢谢师父，都是师父做的这一切，弟子就是跑跑腿动动嘴，师恩浩荡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元夺宝中奖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楚元。去年我的邮箱经常收到一元夺宝的邮件，我看了一眼标题就略过了，把它当作常人的推销广告处理掉，也没多想。去年年底的一天，我在回家的路上打开邮箱，又一次看到了一元夺宝的邮件，就点进去了。大致看了一下，才知道是以国内某知名网站的名义举办的活动，每个人只要出1元钱或10元钱，就可以获得价值多少多少的物品，大到几十万的汽车，小到几十元的日用品。抱着好玩看热闹的心态就打开了网页，看到了很多商品。当看到一个大屏的新款苹果手机时，我的心动了，就花了1元钱参加了活动。过了2-3天，我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个短信提示，说我成功获得一元夺宝的奖品，一部苹果手机。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骗人的。当时短信要我提供收货地址，我还是没有引起重视，在潜意识中的侥幸心理和利益心的驱使下，顺手就把地址写了上去。过了5-6天，快递员把一个包裹送到我手里，还问了一句，是不是一元夺宝中奖了？你运气真好，神情中满是羡慕。我把包裹打开，一部崭新的大屏苹果手机躺在桌上，我顿时有点懵了。我当时用的手机就是一个才用了不到2年的小屏苹果手机，现在又来了一部，而且只用了1元钱，这不是自己应得的呀，怎么办？单位里一个很认同大法的常人朋友兴奋地说，不管是花多少钱买的，反正是你的钱买的，这手机就是你的。另外一个修炼不太精进的同修也说，这手机是我的。我知道这个状态不对，是自己的利益之心促成的， 没和他们多说，就回家学法去了。学到转法轮第四讲，师父说，北京有个学员，晚上吃完饭，领着孩子到前门去遛弯，看见有广播车在宣传摸奖券，小孩凑热闹，要去摸奖，摸就摸吧，给小孩一块钱去摸，一下摸了一个二等奖，给一辆高级小孩自行车，小孩乐坏了，他当时脑子嗡一下，我是个练功人，怎么能求这个东西？我得这不义之财，我得给他多少德呀？参见转法轮。读到这里，我心头一震，师父就是在说我吗？师父要我从这件事中修去哪些心呢？除了要去我的利益之心，还暴露了我的什么心？法中的凑热闹三个字打入眼帘，我当时进一元夺宝网站时，不也是一种凑热闹的心吗？凑热闹的背后折射出我的好奇心、好事心、求心，反映出我修炼中拖泥带水、不果断。当看到什么或者想到什么时，明知道是错的，还是在好奇心的指使下进去绕了一圈。路上碰到常人聚集在一起，我就喜欢凑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常人讨论什么话题时，我也容易被带动着凑上去说几句。网上出现邪党内斗中的所谓新动向，我也跟着凑上去瞧瞧。明慧网或政见网上出了什么另外空间或定中所见的文章，我更是心如浮萍，飘忽不定。第二天早上，我们集体学法，我又读到了师父的这段法。很多人把握不住自己，造成修炼的困难。有的说，佛跟他说什么了，凡是告诉你，今天有一难，要出什么事，你怎么躲开它？或者谁告诉你，今天的一等奖券是多少号，叫你去摸，除非有生命危险时叫你如何排除之外，凡是在常人社会中叫你去得到好处的都是魔。摘自转法轮。我的中奖，一方面是我有很重的利益之心，另一方面是旧势力利用我的利益之心给我设的一道险关，目的是要把我拉下去。我不是来过常人的所谓幸福生活的，常人看重的正好是我们修炼人应该修去的。修炼的这条路上，只有师父才是真正为我们好，只有听师父的话才是真正正确的，只有听师父的话才能稳步地走正修炼的路。学完法，我就主动把一元夺宝中奖的事告诉了另外两位同修。我说，我打算把这部苹果手机的钱拿出来给资料点用，他们都同意我的做法。我看了一下网上的手机价格，4800元左右，我手上的钱不够，就跟资料点的同修说，我这个月先拿3000，等发了工资再补齐。虽然那个月我过得很拮据，但我很高兴，庆幸在师父的保护下闯过了旧势力设置的一道险关。一元夺宝本质上来讲就是赌博，后来我了解到，有些人沉溺于一元夺宝而倾家荡产。同事们大多都知道我中奖的事，我不能给他们留下修炼人参与一元夺宝赌博的不良影响，就找时间对同事说，一元夺宝就是赌博，我参加错了，已经把手机钱全部捐出去了，这部苹果手机就当是我买的。同事们很惊讶，这年头怎么还有人把到手的钱送出去的？虽然他们不太理解，但目光钦佩，他们大多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路上无小事，我们现在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为未来奠定基础，我们做得正，就会为未来留下正面的参照，为大法在世间奠定永恒而伟大的威德，铸就大法在世间的辉煌，让众生永慕大法的福泽。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